好，我们继续读天主教要点，我们就进入到了第三卷的第二部分啊，谈伦理的具体的教导。那教会给了我们从梅瑟从天主领受的这个十诫。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十诫的正文啊。那可能各位比较熟悉的是我们从小会背诵的这个十诫啊。那在这个纸本呢，有这个开始有这个三个对照的，有这个来自于出谷记的原文，然后有生命记比较精简的版本，然后是我们现在这一个一般可能如果人跟我是从小一样啊，背过要题问答就背过这十诫啊。我们先看这个教会啊，他说中华教会的祈祷经文，我们大概我们以前在小时候家里面每天早上练练这个晨祷，练晨课都会练的啊。好，说一，先从一天主在万有之上，然后二，勿呼天主圣名以发虚誓，三，守瞻你主日，四，孝敬父母，五，勿杀人，六，勿行邪淫，七，勿偷盗，八，勿妄政，九，勿怨他人，七，十，勿贪他人财物。好，我想这个很多人从小就会背啊。那我们看它的原文呢，就是这个是把这一个出谷记缩减起来的啊。我们生命记各位自己看到，看出谷记是非常完美的一段话，可以说按照犹太的传统，就是在山上天主告诉梅瑟的话啊。所以一般我们讲这一个用祈祷的，用教会传统，我们讲十诫啊。那其实，在传统的那个语言是 Decalogue 啊，十句话，我们等一下会读到的啊。好，我们看这个出谷记二十章第二节开始，天主对梅瑟说，他说我是上主你的天主，是我领你出了埃及地奴隶之所，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为你制造任何仿佛天上或地上或地下水中之物的雕像，不可叩拜这些像，也不可敬奉，因为我上主你的天主是祭邪的天主，凡恼恨我的，我要追讨他们的罪，从父亲直到儿子，甚至三代四代的子孙，凡爱慕我和遵守我诫命的，我要对他们施行仁慈，直到千代子孙。好，这是第一句，也是我们对应到我们的十诫的第一诫，短短的一句话这么多天主真正讲的话。好，接着是不可忘乎上主你天主的名，因为凡忘乎他的名的人，上主绝不让他们免受惩罚。好，我们的十诫就把它变成说勿呼天主圣名以发虚誓。好，看出谷记第三句话，因记住安息日守为圣日，六天应该劳作做你一切的事，但第七天是为恭敬上主你的天主当守的安息日，你自己连你的儿女、你的仆婢、你的牲口以及住在你中间的外方人都不可做任何工作，因为上主在六天内造了天地、海洋和其中的一切，但第七天休息了，因此上主祝福了安息日，也定为圣日。好，这是我们所谓的守瞻礼主日。我们注意到这边可以先提前讲，就是可以看见了很早的犹太的思想啊。这边在天主前人是一样的，你几乎要说连牲畜都是一样的。安息日连牲畜都不工作，外方人不工作，那不仅仅是犹太人啊，不是这个老板休息让劳工工作，那不对的。可以，这其实很惊人的。你想想看，那么早的这个犹太就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啊，来自于说天主的确是，如果我们相信创造观，相信天主创造的一切，那从这个创造观的观点来看，我们的确都变成了兄弟姐妹，这也是圣方济所领会的了。好，第四句就很清楚，就简单一点点了啊。因孝敬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，好使你在上主你的天主赐给你的地方延年益寿， 好，所以孝顺让我们得长寿，让我们的子孙也孝顺我们，会看着我们嘛，照顾我们。好，所以现在很看到一些视频里面说，这个父亲啊，就是不供养祖父母，他的孩子将来会不养你啊，非常多这个类似抖音的片子，可能各位也看过一些，我觉得蛮惊人的啊。好，接下去是几个不可以做的事情：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害你的亲人。不要害我们身边的人啊！好，最后是不可贪你近人的房舍，不可贪念你近人的妻子、仆人、婢女、流女以及你近人的一切。啊，以前当然是生活的那个空间比较狭窄，都是同村的人在一起啊，也很难会说我们说今天说你说婚姻外遇，外遇到别的村子里面去，在以前很困难的，今天我们当然全世界都可能啊，但很麻烦。好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教导，不要贪恋不属于自己的，不论是财物或者是人。好，我们读这个正文哈，在2052。那他首先用了一段非常著名的，我们很熟悉的那个福音当中一个少年或一个年轻人来问耶稣的话，2052。有一个少年人问耶稣说，师父为得永生我该做什么善？对这个问题，耶稣首先要他明白，必须确认天主是唯一的善，是善中之善，是一切善的根源，然后向他宣布说，如果你愿意进入生命，就该遵守诫命。接着耶稣引用了爱敬人的诫命答复他的对话者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应孝敬你的父母。最后耶稣更把这些诫命用积极的命令总结说，爱你的近人如爱你自己。好，这是把这一个马窦福音19章那个著名的故事缩减的来表达，我们都熟悉的，就不用多做什么解释了。好，2053。好，在这第一个答复之后又给了第二个答复。第一个答复是什么？遵守诫命。我们都知道那个人说，我从小就守好了嘛。接着耶稣说了，你若愿意是成全的，这第二个答复，你若愿意是成全的，去变卖你所有的，施舍给穷人，你必有宝藏在天上，然后来跟随我。这第二个答复并没有废除第一个。好，所以跟随耶稣基督包括遵守诫命，法律并没有被废除，而是邀请人们在他们的师父身上发现他，发现耶稣啊，就是法律的圆满实现。好，三部对观福音都把耶稣召叫富贵少年跟随他，做个顺命和谨守诫命的门徒，与贫穷和贞洁的召叫连结在一起。福音劝谕与诫命是不可分的。我们也在这个马窦福音5章的3宗圣训里面听过耶稣说了嘛，就是他来是为了什么？是实践，是成全一切的法律。这边就很清楚的，他答复这个人，首先是遵守诫命，然后是都守好的话，那怎么往前走一步，变成我们今天所谓的福音劝谕。所以福音劝谕不仅仅是跟诫命不可分，我们根本要说守诫命是基础最根本的，那个没有做好的话，那谈福音劝谕其实是怎么样，不实际的。好，2054。好，耶稣重提实践，重提没这早提过了吗？重提实践，但他显示了圣神的德能在实践的文字中运作。好，所以实践的文字并不是死的文字，有圣神在运作。他所宣讲的义或者是义德超过经师和法利赛人的义德，也超过外邦人的义德。他发扬了实践的全部要求，你们一向听过对古人说不可杀人，我却对你们说，凡向自己弟兄发怒的都要受裁判。我们也读过了，这耶稣在马窦福音5章的后半段里面就是用6个例子说了，你们一向听过对古人说，然后我对你们说，他是要让人更清楚的回到在犹太是整个诫命的根源，回到天主内，回到人的内心。好，2055。所以当有人问他说， 在法律中哪条诫命是最大的？耶稣回答说，你应全心全灵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，这是最大的，也是第一条诫命。第二条与此相似，你应当爱近人如你自己，全部法律和先知都系于这两条诫命。解释十诫必须在爱的诫命的光照之下，这是一条二而一的爱的诫命，而爱就是法律的满全，就是双重的，或者两个幅度的啊，一条诫命两个幅度。我们小时候背这个十诫会加一句话，就是说以上十就又十诫什么，总归两句，爱天主在万有之上，跟爱人如己什么来的，是从这个圣经里面非常长的根据嘛。好，然后最后我们看看那个罗马书，所以保禄很清楚，在那个传统里面，保禄是一个熟悉犹太法律的人，他跟随了耶稣以后呢，他并没有把那个法律完全抛弃啊，他只是告诉犹太弟兄们，那个法律文字本身不会使人成全的，他只告诉我们，看我们多糟糕都没办法守好法律。好，所以他呢还是一样，他现在有了耶稣的力量，他更清楚的说了，好，罗马书第十三章这诫命说，保禄写诫命说，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贪念，以及其他的任何诫命都包含在这句话，就是爱你的近人如你自己。所以爱不加害于人，所以爱就是法律的满全。我们要注意那个加害啊，不见得是什么那么严重的死人，什么这个都是被刀砍啊，被枪杀，不是的，就是我们爱啊，是不让别人受到伤害啊，各种情况直接或间接，所以因此我们就可以明白，我们的每一个言行都该问自己嘛，是不是出于爱？如果说我们是不是出于爱，我们很难反应起问嘛，我们这个言行所造成的结果，对我们身边的人啊，会不会造成伤害？我们那句俗话嘛，对不对？又想爱又怕受伤害，对不对？很奇怪的，爱不会带来伤害的，正常的爱是不会的。好，这是我们首先今天到这边就够了，给大家看看这个复习一下我们的实际啊。我们明天可以看那么最古老的圣经，你看第2056，它实际这个按照字面就是那个十句话，这个。括号的拉丁文 decalog，deca 是十 ，log 就是话语的意思。我们刚才跟各位练的，就是来自于出谷记最古老。那么犹太传统以及过去的教会传，他们基本上在解释或者讨论研究这段话，都是用这个字 decalog 来形容的。是教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，应该是要帮助这个信仰团，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读那么多书，特别是以前这边不识字嘛，就把它条文化、精简化、格式化，为了方便大家能够记忆，能够好好的能够学习。那今天我们实在是很幸福了哈，天主让我们有机会学习，可以看一下全部的内容。我们明天看看圣经正文是怎么讲的。愿光荣归于父。
及至极善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依然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
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。
阿门。
好，谢谢大家。
谢谢。